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很抱歉，在才说完会努力保持更新之后，又消失了这么久。当然，我也并没有偷懒，可能有朋友知道，我又接了看理想圆桌这档播客的部分更新的工作。另外呢，我最近去看了一个展览，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特别是在北京或者最近来北京的朋友。展览的名字叫《换了人间：弗罗菲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这个展览是由泰康美术馆策划展出的。如果听完这期节目，让你对这个展览会产生兴趣，大家也可以在泰康美术馆的小程序免费来预约参观。可能你之前没有听过弗罗菲这个名字，我其实之前也没听过，但他其实非常厉害，是第一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其实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家，特别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除非经由一些知名人士的介绍，可能很多人都并不熟悉。比如对我自己来说，非常有限的了解都几乎来自于陈丹青老师，比如他在局部中提到的蒋兆和，又或是木心的老师林风眠。和文学家相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很多其实都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那之所以这次向大家推荐这个展览，也并不是因为我对二十世纪的历史有怎样的个人偏好，而是在看了展之后，我的确有一种深深的被触动的感觉。我们的生活接续在画家弗罗菲生活过的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之后，然而无论是对身边人的看见，亦或者是创作的生命力和热情，以及公共生活的丰富度，我个人的感觉是远远不及的。除了被他的画作震撼之外，我更感慨的是这样一种精细对比。因此这期节目我邀请到了泰康美术馆的前馆长唐鑫，他也是这次展览的总策划，还有看理想回忆录里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音频节目主讲人唐小兵老师。他们都致力于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和发掘。那在一个大家都在谈 AI 谈未来的年代，他们却一直把眼睛投向过去。当然了，他们也不外于这个时代，因此借着这个展览展出之际，我想和他们一起聊聊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和人的连接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却好像也变得更弱了，更看不见身边的人了。历史媒介是如何影响人的命运和选择的，以及我们今天该如何找回公共空间和生命的热情、创造力。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有好奇，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欢迎唐小兵老师跟唐鑫馆长来到看理想时刻。那先请小兵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关于民国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史。那么这几年主要在研究这个回忆录、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那我也曾经在看理想有一档这个音频节目叫回忆录里的二十世纪中国，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参加看理想时刻，跟泰康艺术馆的唐鑫馆长来聊一聊一个以前我没有听说过的一个画家。谢谢。
好的，谢谢小兵老师。那唐馆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鑫，是一直在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大概有30年了。那我们的泰康美术馆的日常工作呢，实际上是围绕中国近现代到当代的这个艺术的研究、收藏和展示。那同时呢，包含基于这个收藏我们所要去围绕的这种研究工作，也就是去建一个与收藏和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吧。
好的，谢谢唐馆。那这次也是非常有缘分，感觉两位是从不同的方向都在关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那这次借着弗罗菲的画展，我们可以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二十世纪中国和今天的一些关联跟对比。 其实我自己日常是一个很宅的人，不怎么出门，但这次很幸运受到泰康美术馆的邀请去看了弗洛菲的这个主题画展，就是到了现场我还是非常震撼的。我是跟我妈妈一起去看的，她对很多画作也很有感触，因为像是弗洛菲他记录了当年湖南大饥荒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到他画的那些画像，因为我是湖南人，小兵老师也是湖南人，会看到他画里的那些人确实跟我们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其实面相上是很像的，然后这样一段历史能够被他用画笔记录下来，其实看到还是非常感动的。然后我自己对这次展览的主题印象也非常深刻，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换了人间，弗洛菲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我对前面这个前缀换了人间印象很深，就是如果说从画展的内容跟这个主题来做关联的话，我是理解说弗洛菲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然后内战，就解放战争，然后新中国成立，就对他来说他的绘画史体现了就是中国换了人间这个大的历史的变化。但可能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就是今天来观展的人来说，就外面的人间，就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就是很现代的状况，跟二十世纪中国相比，就是跟他画里的那个世界相比，也完完全全算是换了人间的感觉。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展馆里的人不是很多，我也会想到说，如果说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话，我其实会觉得今天大家的公共生活还挺贫乏的，就是特别是相比二十世纪，因为也看到就是展览中有介绍当时有什么人间画会啊那样的一些组织，包括他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好像都偏向于原子化的个体的行动。我不知道小兵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感触，就是您觉得今天人们的公共生活相比二十世纪算是贫乏吗？还是说它只是换了别的形式，比如说换到了网络上？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自己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相对二十世纪，你要相对二十世纪哪个时段是吧，你今天的生活如果相对二十世纪的中期，那当然是要丰富很多，但如果说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的生活相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来说，我觉得可能比如相对北平上海的这种艺术的活动文化的生活，它确实有一点贫乏性，包括跟国际的接轨的程度啊，你比如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像当年在上海，北京不用说了，比如说太太的客厅是吧，比如像这个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话会，比如像这个朱光潜搞的那个词汇店那个读诗会等等啊，就很多大大小小各种组织，包括那个比如早一点的语诗社啊等等，有各种各种空间。那么在上海比如像邵曲美的这个读书空间，你比如像这个现代杂志，就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前一个教授施瑞恒先生，就他们办的这种杂志，然后这各种艺术活动，包括上海我研究的比如像内山书店左翼的这种文化空间 也很多，各种独立书店各种空间吧。所以当然你会说在那个时候的北平和上海，因为各种原因吧，因为有各种党派，有各种租界的力量存在，包括天津是吧，所以他的生活呈现出一个比较丰富的比较多元的一个面貌。那我跟我们徐老师徐继林教授我们一起合写的本书叫有为有守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里面从1890年的写到1940年代，你确实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公共生活。就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公共生活向私人生活的转变。以前我们更愿意在公共空间里面表达呈现，而今天就像我在我的大学课堂里面，我很偶然的提到谈到了金庸，谈到金庸我就问我说，我们在座的同学有读过金庸的小说的同学举下手，一个都没有。那整个变化非常巨大，你更要不说我，比如我提到刘瑜，提到周濂是吧，那以前比如二十年前大家都知道的年轻人，但凡读文科的是吧，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了。我们整个生活有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从公共的领域退出了，公共空间退出了，回到一个很私人化的领域里面是吧，一个很小的一个群体啊，很小的共同体啊等等，然后觉得在公共领域里面这个交往是非常的危险的，或者有种厌倦的，或者觉得有种等级化的压力等等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公共生活是需要去创造的。我觉得一味的就是说哀叹说今天是个原子化没有公共生活，我觉得可能对现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今天确实有一种哀叹，比如尤其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说啊，这个时代都没得救了，然后这个年轻人都不读书了，都是刷短视频去了，这公共生活没有了是吧，但你做了什么呢？你创造了公共生活吗？ 所以我最近收到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啊，就是徐老师和刘琴老师等很多人的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一本书 AI 时代文化认同。那么这里有收了几十场这个徐老师组织的各种思想的对谈，那么其实就是在上海在北京在很多地方创造一个公共的空间，一个对谈空间，围绕不同的主题。我就比如关于西南联大的，关于很多主题是吧，关于 AI， 关于这个城市的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的文化比较等等是吧。所以我觉得知识人文化人或者像唐果这样的艺术家，就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一些公共生活。
我也有关注到徐继林老师的直播，只是之前没有把他跟创造公共空间这样子的想法联系起来，但是老师这么一说就确实让我理解这个事情有多了一个新的维度。我不知道唐管对这一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跟感触。
我们在做泰康美术馆之前，我们有20年的时间，我们叫泰康空间。泰康空间呢，它在北京的当代艺术行业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在行业之外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并没有把公众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对话群体。那但是我们2023年8月份开馆进入美术馆阶段之后呢，我们其实非常关注跟公众的这样的这种交流，所以我们也其实做了不少的尝试吧，就是所谓刚才说的美术馆进入公共生活这个话题。那我们这个尝试其实包括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系列的活动叫午间一小时，就是希望把中午12点到1点的这个时间拿出来，就给我们周围的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泰康美术馆坐落在 CBD， 那 CBD 太集中了，都是教育背景非常好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它是城市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力力量。那我们就非常希望能跟他们有比较近距离的交流，或者说从艺术的角度有一个机会的接触。所以我们特意在午间一小时呢，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策划是比较轻松的，比方说我们请年轻艺术家来讲他们的创作故事，那这里面不是涉及那种非常深奥的钻牛角尖象牙塔里边的那种学术问题，而是去讲他们的日常的创作，讲他们的故事。但是效果又怎么样呢？效果其实非常不理想来的人非常有限。那我们后来也跟他们有接触，我们也想看看为什么他们不来，所以我们去跟他们采访了解的情况，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一天到晚上班已经非常大压力，已经很累了，中午好不容易有点时间，我们更愿意出去晒晒太阳，在周围那个溜溜弯，你还要去动脑筋再去看艺术，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客观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理解他们，我们后面也就在调整我们的方式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呢，这样一群对我们来说非常理想的互动对象，他们有他们的客观的这个生活境遇，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已经是不光是互联网时代，它更是一个即将进入 AGI 的这样一个时代，大家的这个注意力被各种各样的线上的生活给分散了，对线下我们所说习惯的这种公共生活来讲，因为今天呢，观看世界的手段和媒介变了，这个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这种观看的时空。那你像弗洛菲，他在把自己放在战争的前线，然后他能看见那个炮火纷飞的残酷现实，那就在他身边，而且他看到的这种近距离的各种各样的人，他看到了并且入画了，把这些都表现在刻画在他的作品当中。还有就是包括人间花卉那些艺术家，我们说艺术这个东西，一个是观看者，还有一个是如何去影响观看的人。所以呢，你比方说像人间花卉这些艺术家，他们当时呢，很多人采用的就是木刻呀、版画呀或者摄影啊这种方式。那这些媒介吧，它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是比较容易转化成印刷品的。为什么要转化成印刷品呢？因为在20世纪的初期或者20世纪上半叶，印刷的这个传播它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能够有穿透时空阻隔的这样的这种能力的，就是相较于传统的那个绘画。那传统绘画不管油画还是国画，你只有看到绘画原作的人，你才能接受到他作品里面的这些信息。但是到了20世纪，这个信息的传递传播的手段就变了，所以像这些人间花卉的艺术家，他们也很希望用不同的媒介，用不同的新的这种方式去能够影响更多的并且更远的观看人群。那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观者观众他也愿意通过媒介去观看，去了解远方，不只是身边的这些世界的状况。所以像今天呢，手机也好，互联网也好， 我觉得它的时空的这种穿透力更强，所以就把人的这个视线拉得更远更开阔。比方说你世界杯也好，中东战争也好，美国大选，或者说你伦敦的拍卖，还有各种全球购，对吧？你想看什么，你想干什么，那我觉得你通过互联网，那你都是有办法去触及到的。所以我就觉得人的精力和时间的分配在这个时候就是被好奇心所驱使吧，因为技术的变化所以被极大的分散了，但人的这个时间分配又很有限，所以可能呢也会影响在线下的这个物质世界，或者说这物理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或者交往吧。
听唐广刚说，其实有感受到说艺术家们其实也有根据不同的时期它媒介的变化去调整或者是去适应新的这种媒介的方式。那泰康美术馆在这方面有做一些什么新的适应的动作吗？
泰康美术馆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在开馆之后呢，就特别希望把泰康美术馆让它成为一个公共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为此呢，我们还动了一些脑筋，就是从理念上，比方说泰康美术馆的缩写是 TAM， 我们当时就其实不想让大家按英文字母的发音把它念成 TAM 类似这种，那我们其实特别希望说能不能像拼音一样的发音跟我们更接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缩写，我们希望它读音是他们，那这个就特别契合我们希望的这样一个服务宗旨，就是一家为他们打造的美术馆。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他们呢，实际上就包括艺术的创造者和艺术的欣赏者，那其实就是围绕艺术和艺术有缘的所有人。所以其实我们就特别希望用艺术作为一个纽带，然后这样呢也是把美术馆自身放到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公共属性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社会空间里，这是我们的一种愿景。
好的，谢谢唐广的分享。然后我自己去看《换了人间》那个展览，还有一个很感慨的点，那些触动我的点可能就是跟日常的生活感受不太一样的点，就一个是我看到他画了非常多的劳动女性，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偏见吧，我觉得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画家能看见这么多的女性，就是这个是让我挺感动的，比如说有纺织女工，然后有逃难的母亲，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看见会让我觉得还挺感触的，就是它的比例可能都达到了五五开的那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另外一个也很触动的是说他画的权力关系，有一个开会的场景，就是那个长官被画的特别大，然后小兵被画的很小，还有一个像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幅画一个富人跟穷人的对比，那个富人被画得很大，然后穷人的身高只有富人的口袋那么高，就是感觉他画的不仅仅是人，而是在那个画中去呈现人在权力结构当中的位置。然后因为他画的这些人物非常的丰富，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身份的人都有，我自己就会觉得我们今天其实不太能看见身边的人了，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比如说我站在路边，我可能在等车或者什么，我就会刷手机，虽然在手机里可以刷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其实会感觉有的时候自己对周围的环境是漠视的，就是在现实中人跟人好像更少的去看见彼此。那天从美术馆出来之后，我就特意停留了一下，在看身边的人，包括路边在等红绿灯的美团骑手啊，然后还有那些大楼门口的保安啊，包括路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啊，这些，这也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越来越难看见身边的人了。也想问问小兵老师，您觉得就是现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看见跟以前相比会有什么变化？您觉得是大家的媒介变化的一个原因吗？还是您有一些别的想法？
讲到看见，我就想起以前财经有本书叫《看见》，是吧？所以这个看见本身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对身边的一个状况。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接受《南方周末》的一个采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说今天的人们在一个电子媒体的时代，其实生活在三重茧房里面。第一个是信息的茧房，第二是意见的茧房，第三是情绪的茧房。那茧房其实就导致我们看不见，视而不见，是吧？这个熟视无睹啊，就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周边，我们人生的周边的一些状况啊。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年素人写作 啊，比如说王启斌啊，或者像很多是吧，其实慢慢的那些身边的一些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各种打工文学啊，素人写作、啊、又被呈现了出来。我基本会认为这个看见与看不见，之所以看不见，它当然跟媒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媒介整个在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兴起。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三年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做了一个面向全校的一个300多学生，都大一的学生啊，主要大一的学生参加了一个讲座，那么讲的是《重走》这本书，就杨潇的这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寻找西南联大。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女同学过来问我，她说：“唐老师啊，她说我读中学的时候学习很刻苦，也很辛苦啊。”然后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辛苦没关系，你熬一熬，奋斗一下，吃点苦，到了大学你就可以比较自由了。”他我上了大学以后呢，我终于有时间，我爸妈给我买了个手机，我下载个小红书，我终于觉得我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了。那看见世界是个什么样反应呢？他说我看了小红书以后啊，我发现我再努力没有用的，小红书所展现的生活是我人生的天花板，我再怎么努力，他从小县城考过来的，他看见了，他以前没有时间去看，终于上了大学，有自己可以主宰谁，好像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了。但他所看见的世界是个真实的世界吗？他以为是真实世界，但对他构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和一个撞击吧，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那些人富人的生活，那种网红姐姐的他们生活，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好像我们作为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作为一个底层出来的人，我再怎么努力，我虽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985大学读书是吧，以后可能我顶多就是个中学老师，好像我再怎么努力奋斗也达不到那种生活的水准，那我的人生就完全是个失败嘛。所以当时我跟他讲了一点，我说第一，这些网红的人所展现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生活，这是存疑的是吧，也许他希望让你看见他的这个生活，他另外一部分生活可能是个一地鸡毛的，是非常琐碎的灰暗的暗淡的生活都有可能是吧。第二，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那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说你要活出你自己的人生，你为什么以别人所展现的生活，哎，那个生活可能也未必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标准，对自我构成一个压抑呢？包括这个平台本身是吧，他所选择的所推送的都是源源不断的按照一个算法来给你构造了一种好像让你看到的世界，但其实你是活在金鱼缸里面，你好像觉得你在漫游，在互联网的海洋中漫游，那其实你是在一个被平台被算法所高度主宰的一个推送的一个信息茧房里面活动。所以如何看见看不见，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对我们很多年轻一代人，就为什么现在这个焦虑啊抑郁啊，就跟整个互联网那个信息对个人构成了一个表面上非常开阔多元，其实是高度的单向度化的轨道化的载制化的一个操纵，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去年在给那个书城杂志写了一篇小的书评，那么讨论的是我的一个哲学系的朋友写了一本书叫《哲学家的小王子》，我当时里面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我很多年轻一代人青少年就这个抑郁的焦虑各种心理状况的比例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年轻一代人比如青少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他跟自然的接触，跟他人面对面的接触，他跟社会的接触都被缩短了，被缩减了，他的生活就休息，就可能就面对一个 iPad， 面对一个手机是吧，面对一个电脑，然后他其他的时间都在刷题等等。所以你说他到底看见的事情还是没有看见呢？他好像有一个手机终端，他有一个电脑终端，他好像给他提供了一个好像进入世界的一个可能，但其实他想象生活的另外的可能，就像我那个大学生讲的一样的，其实已完全被固化了，被窄化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怎么样看见？傅如飞他走进了这些战争的场景，比如到我们的老家湖南看到水灾所造成的影响，他接触的是面对面的对于各个具体的个人的接触，那么这具体个人的接触，他们的生活中间的苦难，比如说失去、丧失、死亡、贫穷、疾病，那种突然的变故等等，然后居无定所，那种衣不蔽体，这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感受，具体的一个效果，一个撞击，那对他所造成的一个心理的冲击，然后转化为艺术，他就变得非常有力量。而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那个桑塔格，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也写过一本书叫《关于他人的痛苦》，他在里面讲到说这个屏幕的时代，刚才唐鬼也讲到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可以看到中东，看到这个巴以冲突，看到俄乌冲突，美国的大选等等，说好像让我们可以无远弗届的抵达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痛苦，但其实当那个痛苦用着视频化的屏幕化的方式反复在被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生命就在有一种钝感了，对于他人的痛苦，就他有本书叫关于他人的痛苦，那么其实这个痛苦就变成一个被展示的一个东西，其实跟你的自己内在生命缺乏一个关联，缺乏一个相关性。我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刚从那个 UBC 回来，当时作为博士生访学回来， 那么2008年的5月8号到了上海，5月12号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寓坐公交车到上海南站，又坐车回湖南探亲。然后当时我们都知道发生了汶川地震，那汶川地震发生了以后，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很多 NGO 去四川去营救，是吧？包括总理啊、温家宝啊，然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整个那个营救的一个状况让人非常动容。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比如说当时那个山东省的一个作协的一个副主席叫王兆山，写了一首词，古体的。那首词的基调是什么呢？他说：“众做鬼也幸福，因为那年2008年是奥运之年啊，暑假办奥运了。他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死去了，但是中国是个盛世，你即使做鬼了也很幸福，就屏幕前看奥运注视。所以我当时非常生气，就同样一场苦难，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把苦难转化成为一个成功的叙事。所以我当时给蓝风霜写一篇文章，当然那篇文章没有办法收到我任何一本书里面，叫《中国的灾难美学》。我就说我们为什么对于灾难我们缺乏一个具体的感知的感同身受能力，而总是把灾难变成一个苦难的叙事，苦难的辉煌，最后视而不见，然后所有的被牺牲的，比如说革命年代，就好像都是个代价，诸如此类。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我们对他人的周边的，比如说傅罗非所看到的周边的人在这种痛苦，在这种生命的这种沉重，它有一种具体的从个体生命出发的那种感性的一种关照，才能够上升为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意味深长的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时北京的一个剧作家李静，李静当时有一个大先生的一个话剧在上海演出，我印象特别深。第一幕是讲鲁迅和朱安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朱安嫁给鲁迅以后，其实这个婚姻是只有形式没有实质的意义，朱安就是像一个长期的保姆一样在鲁迅的家庭里照顾他的母亲。那么第一幕是什么呢？鲁迅穿着牛仔裤白衬衫，然后那个演朱安的人就问他，他说：大先生，你一天到晚说无穷的远方无数人都是跟你相关的，我在你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从来没有对我没有一个笑脸，从来没有看见我，我从来都被你视而不见的，你今天能对我笑一下吗？鲁迅苦笑了一下。所以这个场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说我们整个二十世纪很多的左翼，包括今天中国的新左派，就我们好像谈了底层，谈了很多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对身边的一个具体的个人需要被关注、被照顾、被看见，可能是视而不见。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看见本身这个主题啊，是特别值得去深刻的讨论的。当然有些是资本的，有些是政治力让你看不见，但有些是有我们的心理的习性，我们故意视而不见，因为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具体的个体化的痛苦，我觉得会有道德压力。但我可以在互联网上做一个键盘侠，我好像在关心全世界，但我可能我身边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邻居出现的状况，我完全当作视而不见。那这是看见吗？这还是看不见呢？我觉得傅罗非这个艺术展，当然我在线上看到，是吧？在网上看的，我觉得他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所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的不公不义，看到贫穷，看到苦难，看到战争对每个人普通的生活造成的改变。我想起我原来写过一篇很小的文章，讲丰子恺啊，丰子恺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当时在战争来了，然后他从江南到了桂林，在一个小的一个中学教书，然后有一天给学生讲课，展示了一幅漫画。那漫画是讲了一个长沙叫做文熙大火嘛，焦土政策嘛，蒋介石用这样的方式抵抗日本。画了幅什么漫画呢？给学生展示，就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去跑警报，日本的飞机炸过来了，结果那个母亲的头一被飞机的弹片削掉了，那母亲还在跑，然后给学生一展示出来那个漫画，学生哄堂大笑。丰子恺是个非常温润如玉的一个君子，很生气，他说这样一幅漫画，这样一个战争的场面，这可能也是真实发生的。比如像当年林徽因在长沙就这样的，炸弹又来了，抱起小孩子赶往下逃，还没来得及往下逃，在二楼炸弹来了，把他们炸飞了，幸好命大，他和孩子都安然无事。第二个炸弹又扔下来是哑弹，但有更多人被炸弹夺去了生命，而那些中学生们看到这个东西，他居然哄堂大笑，觉得很好玩。今天不也同样出现了吗？就对那种残酷的东西把它审美化吗？我觉得这个丰子恺就是说他所谓的看，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有一种悲悯的感同身受的换位思考能力，从具体性、从生命的感性出发去关心到这个世界的等待需要我们。那其实这也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有一天你也会处于一个无助的状态，别人也会关心你，这才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良善的社会，彼此有善意、有温情的社会。所以我觉得看见本身的主题，包括这个画展本身，是吧？让我们来看见周边，看见附近，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的，谢谢小兵老师的激情分享，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跟节奏里，真的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去在互联网上去看一些东西了。 但是互联网跟算法下的看见其实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也可能是一种假的看见，大家完成一场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意义的一个互动的闭环。其实刚刚小兵老师说的看见，我觉得中间有一种承担在，有一种勇气在，它是需要付出类似于在网上敲个键盘更大的真正的关注跟一些行动的。然后也想问问唐馆，就是在拍卖预展上您说您看到他的作品有一点迈不开步的，我不知道是他画中的那种看见打动了您，还是一些什么别的因素？
其实都有，像刚才小兵老师所说的看见，我觉得也非常认同，它实际上是一种面对现实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一种真实的再现和表达。我第一次看见弗洛菲的作品呢，是在2019年，是在一次拍卖预展上，是在非常边缘的一个角落，周围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水墨。然后那个角落我也是在那儿经过，但是我突然之间就瞥见了他那几幅作品。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那个画面非常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这种吸引我，一个可能就是他所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和我当时的一种直觉感受撞上了，所以当时我就完全走不动了。其实是被震撼到了，因为我觉得他画得太好了。因为你直观看他的材料就是水墨宣纸，但是你看他画的那个手法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他所表达的是非常残酷的一种现实，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几种同时撞击到我。然后呢，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这个职业的习惯哈，单从材料上来说它是中国的传统的，但是它的绘画手法又是西方现代，这是一种什么东西的交织呢？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跟中国当时的那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非常一致，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实际上是面对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矛盾，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种传统面对的是西方现代的冲击，这刚好跟他的这种绘画材料和他的表现手法这个东西就能对得上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见，很罕见的。另外就是刚才说的他画面的内容，因为那画是47年的战争时期，就在我们这次展览里也有那民不聊生的这种苦难现实，画面当中呢就是没有那种笔墨呀或者手法呀或者形式上的这种纠结和纠缠，就是非常直接和真实的一种社会现实的即时感，就是瞬间就把我带回到那样的一种历史现场，特别特别真实。这种真实就让他寥寥数笔就带给我们了，就让你从他的画上就能感受到。我觉得艺术家在面对现实，他的这种内心的精神风暴实际上是非常明确非常强有力的付诸到这个媒介表面，就是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上是能直观的看到的，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我自己在那个展览现场确实也感觉非常受震撼，特别是感受到那些画背后的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的那种生命力。他还有一些画可能甚至是用那种火柴盒，就是他手边能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他有很大画幅的，也有很小画幅的，也有草图什么的。但是就是会被这种生命力很打动，然后我们今天的选择看上去更多了，就很多东西好像都唾手可得，但是就像小兵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是在一个局域网里面，就是我们的经验好像更单一了。我之前请教过另外一位老师，我就说我感觉现在自己读书很少，为什么他能读那么多书，然后他能养成这样一个读书的习惯。他是60后，他说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就感觉很匮乏，然后匮乏的时候他就会去看很多的书。然后弗洛菲他生命经历的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处在非常动荡的苦难的岁月里，我就在想这个苦难或者是匮乏条件它跟生命丰富度之间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吗？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很容易导向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就是我们要赞美苦难。当然一方面确实在一个高度贫乏的时代， 比如说像北岛老师编的70年代，就是讲的民间阅读的，包括钱理群老师讲民间思想村落，他在贵州的安顺跟一些人那种读书的经历等等，当然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从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讲，确实人性就是说，他在一个比如说他想读书然后又得不到书的情况下，他对书籍的阅读有一种非常狂热的亢奋的一种追求，然后他可能会当一个时代里面不允许你去思想，只允许一个大脑去思考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试图去思考穿越抵达的一种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吧，想象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包括朱学勤，包括很多的一些长辈，他们都讲过那个时代的阅读，包括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也谈到过等等啊，诸如此类是吧？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小时候，我记得我因为在乡村长大嘛，所以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一本那个薛刚反唐啊等等，就反反复复的读是吧？就没有多少书。那今天确实，比如像我的孩子，比如像很多青少年，有很多书，反而就没有多少动力去读了。包括刚刚唐哥在讲说，在那个 CBD 办那些艺术展览，然后那些本来是应该是最好的一些受众，然后他们觉得我上一天班已经够辛苦了，我还去看这种要烧脑要动脑些东西，我就想葛优躺，我就想溜歪，我就想刷刷短视频，觉得对自己是放松。所以如果说以前的时代可能是一个书籍被禁止阅读，要被烧书被藏书的时代，那今天可能就走向另外一个状况了，就是那个波兹曼写了一个娱乐至死，就是说今天就好像变得就是你很多很多书，但每个人都觉得可以找到理由我不看书，然后每个人找到理由刷短视频，刷短视频其实你说它有多少快乐吗？也未必。因为我讲个小故事吧，这个我4月份的时候回一趟湖南，参加我一姑妈的葬礼，然后从湖南衡阳坐高铁回上海的车上，两边来来回回的坏人，因为有些到这个站下，有到那个站下，然后两边人都在刷短视频，然后有一个男的是个中层，可能是个一个企业的高管，这种诸如此类，穿着那种打扮像个职业经理人，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怎么从头到尾的看书，你不觉得累吗？我说还好呀，我当时读一遍什么书，我在读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然后我说挺好啊，我很投入，我觉得读得很愉快。他说读书是多累的事情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说大学当老师。他说你已经工作了，你还读书干嘛？他一直在刷短视频。我说你刷短视频你什么感觉呢？我问了一个很开放性的问题，我说我看你每5分钟在切换，每5分钟切换。他说刷短视频我觉得我工作之外我要休息，比如说我旅行途中出差途中我要刷短视频。说实话，他说我刷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刷到11、12点钟才睡觉，眼睛也很难受，也很疲惫，但我就忍不住想刷，然后我其他事也没什么事可以干，我觉得好像他就是个休息，除了运动以外我就刷短视频。有时你会看到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可以抵达的图书的资源各种东西是吧，艺术的展览各种博物馆各种，其实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好像变成一个，我们就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里面去了。我在想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词语啊，因为那时候读的本科专业是读新闻专业，后来转了历史学的，那时候有个词刚刚出现叫注意力经济。说实话那时候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注意力经济，你想在一个纸媒的时代那还好了，到了今天的时代，对你的注意力的争夺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青少年对儿童对成年人对老年人，因为所有的注意力争夺背后都是意味着流量，意味着广告，意味着各种收益，所以这蛮可怕的。今天这个时代满目看去好像非常的喧闹，非常的众生喧哗，但其实回头看看每个人的内心好像又空空荡荡，就像我在那个看理想的课里面讲的殷海光一样，他喜欢读书，哎，他也读精装书，他也读很多国外的书，原文的比如说英文的这种书，然后那个时候收音机开始在台湾出现了，50、60年代，他说收音机是返老之源，电视更加是一个魔鬼是吧。那如果我想殷海光先生要活到今天，看到每个人都在刷短视频，这个人类怎么变成一个特殊的一个生物了是吧？就每个人都低头族，每个人都刷短视频诸如此类。我觉得这个贫乏单调丰富是吧，一方面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强调好像精神生活的丰富对于每个人都是个必需品，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都是一小群人的一个生活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个造就一个时代，让每个人是吧，即使普通人如果他想有一种艺术的生活，有一种文化的生活，它仍然是可以抵达的，有更多的公共的文化资源可以被他们所看见，被他们所抵达的，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我自己感觉就是可能现代人不能说是温水煮青蛙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外部的刺激，比如说我想要抵抗贫乏，那可能是我先自己意识到了贫乏，就像是刷短视频，可能刷了一段时间，也发现自己除了精神涣散之外，其实并没有得到休息。 你看那些东西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对精神能量的消耗，但是你说我们休息也有很多种方式，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精神生活呀或怎样，但是可能大家需要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很多东西都触手可及的时代，就是知道什么东西真正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吧。
对，对于我想补充一点，我记得当时我在波士顿访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非常相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有更持久的更坚韧的专注力吗？还是说其实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被高度的分散化碎片化了，所以导致好像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在飞扬，但是没有被情绪能够巩固转化成为我们的情感的生活精神的生活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会看到比如说像查尔斯泰勒写世俗时代的，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一个现在95岁的一个教授，还在写作，前段时间13邀也采访了他。查尔斯泰勒有一本书叫做现代性之隐忧，他里面讲了什么问题，就是他认为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变得过于的对自我的专注，过度的专注于自我的一个所谓的内在的感性的生命，最后导致一种狭隘的平庸主义平缓。这是一个看法，对现代社会。那另外一个社会看法，比如说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法国的一个作家，获奖以后大家找不到他，他虽然住在巴黎，但住在一个不知名的街区，所有的人联系不上他。然后他后来终于被找到，接受媒体采访说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们跟我们上一代人相比较，我们变得完全不太关注我们内心的生活了，变得就是完全被外部世界所裹挟下去了。所以你看到同样面对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一方面好像我们变得我们好像四处在关心这个世界，但其实我们是一个虚假的表演性的象征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非常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所以我们每一点小情绪小感受，包括我们恋爱师生之间都要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借用这个机会啊，我实在忍不住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太多的网红包括一些公众人物在讨好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缺乏一个足够的韧性更开阔的事，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所谓网红的知识分子他也在拼命的讨好这个时代年轻人，讲一些他们愿意听的话，但其实一个时代的人的成长他必须被冒犯的，必须被指出的。当然这个指出不是一个站在居高临下的一个充满低位和老登位的，而是说平等的把自己内心真实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人的感受想法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这个时代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讲婚姻讲爱情讲恋爱哲学诸如此类是吧，但我觉得其实都在这个小心翼翼的好像顺着年轻人所想听的话的方式，但其实今天年轻人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他其实缺乏一个更开阔的世界来面对，勇敢的来打开自己，来看到自己的一个所存在的不足或缺憾结构性的一个缺失，来勇敢的面对自己，来补上这个短板，来更加有韧性的面对这个人生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看见与看不见一方面就是你自我反省的维度很重要，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是不是有个足够的开放多元真诚的氛围，让那些你平时视而不见的一个自我的盲区能够被照见被看见被指出来，我觉得这种触动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自我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也好，比如像傅罗非是吧，像比如说我昨天下午听那个陈佳音老师讲座，我觉得非常精彩，在我们华师大讲那个解释鸿沟，楼上楼下坐满了人，地上坐满了人，整个有一个小时时间的互动的各种年轻人提问是吧，然后你提问你个概念似是而非的，陈老师会直接的指出来的，他不会说哦，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也有道理啊，可以继续延展是吧，他会直接说你这个问题不是构成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前后已经 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你说不清楚了。我觉得就需要这样一种直接的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说总是用一种讨好式的迎合式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反而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时代的精神状况往一个更加平庸的更加单调的方式去滑行。不好意思我打断你补充这一点。
没有，谢小兵老师的补充，因为感觉两位老师其实都从不同的方向在关注二十世纪或者说回望二十世纪，我自己也从你们对二十世纪的研究跟呈现上非常获益。那比如说我目前感受到的，不管是从回忆录里的二十世纪中国还是这次傅罗非的展览，感受到最强的是二十世纪那种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包括对人的看见。然后我这次也了解到说 太康美术馆策展的思路是以1905、1942、1977为断代节点。然后之前跟唐馆的交流，唐馆也提到说，就是您做这次傅罗非的展览，包括二十世纪相关的研究，是希望拼出完整的中国美术史。我不知道，就是您对二十世纪最开始的关注，到希望能够呈现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的美术史的面貌，您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就是您想呈现的是什么？
我们包括我自己做策展人，我们的工作的起点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那其实呢，就是在当时大家都会说，当代艺术是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才有的一个新鲜事物。其实我们随着对这个事情的参与和实践的深度的加深，那其实我觉得特别首先的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80年代。那所以刚才其实还有就是听小兵老师在聊看见看不见，以及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就是让我看到的实际上就是非常有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二十世纪的研究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它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千年的这种文化传统，我们从来不说知识分子，用这样的词，这个词应该是后来引进的。那我们之前说的都是说他是文人，所以就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这些传统的读书人从文人变成了现代的知识分子？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逐渐的会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这种问题吧。所以其实是跟着这些问题去思考，然后才会追问，才会形成刚才所说的这些断代啊或者分期的这些思路。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比较习惯于哈，或者说熟悉的这个美术史，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用代表艺术家呀，或者是一种流派啊，或者风格的这种演变作为线索来形成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但其实呢，我觉得美术史的这种研究吧，它的维度可以非常多的。我自己对于建制的变化，这个角度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实际上你刚才说的这个二十世纪为什么要拼凑这样一个图景，因为我觉得它不管对于今天还是对于我们未来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是谁，你也不会知道你未来会成为谁。那你要想知道你今天是谁，其实你一定要追问今天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昨天已成过往，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话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比方说像我已经活了几十年了，那我有几十年的昨天，几十年的过去，几十年的过往，它过去了吗？它还在我身体里，才会有今天，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追问历史，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么追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发现很多我们对过去的不了解，然后又会在对过去的追问当中震惊，才知道说是什么在我们身体里依然还在起作用，它真的没有过去。所以呢，在形成这个断代当中，其实真的是发现了特别多跟今天有关系的。比方说像1905年，1905年呢，它实际上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所以断代在这一年，是因为科举考试被废除了。但是1905年远远不止这一个事儿发生，1905年还有就是你比方说它要筹备立宪，然后同盟会是那年成立的，然后京张铁路是那年开工的，还有是日俄战争那年结束的，它各种矛盾和张力都交织在那一年，所以它是一个矛盾集中在一起没有办法解决，必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所以才要做一个制度性的这种转变。刚才说的这些矛盾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教科书也好，还是你去看什么也好，你会简单的认为哦，这好像是中国自己内部的国家自己内部的问题，但其实不是。我们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这个视角和经验再去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你是特别能清楚看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经历的是第一次的全球化的大潮，它冲击过来真的是惊涛拍岸。西方呢，它已经是工业革命了，那个西方的这些强国他们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了，这个工业文明呢，它一定要求的是扩张，就是不管生产资料还是市场，它是要求扩张。所以呢，它这个扩张席卷到中国，它就是来敲门开放，你要开门，因为我要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逼迫我们在那个时候要进入现代化。那我们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这样的概念，我们自己还不清楚，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农耕的阶段，是被迫的要求你进入现代化，进入工业化。所以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狂潮卷过来的时候，其实整个我们原有的那3000年的这种自足的这种秩序就突然之间被打乱了，所以才会形成所谓的这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军事也好，经济金融还有生产贸易各方面，所有的方面都是巨大的冲击，就是国家就危在旦夕，真的是全面危机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要想改怎么改，光精英改是不行的，光文人改，那文人必须改，因为所有的文人，我们的国家治理的这种模式和方式是通过这样一个文人所构成的一个官僚系统来治理国家的，所以文人必须改。但是光文人改是不行的，那你没有会打仗的现代军事人才不行，没有工程师不行，没有会跟洋人谈判的这些外交官不行，你在工厂里面所有这些生产的工人，你还是不懂得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转变，你其实是不能应对工业化。那怎么办呢？就是国家要面临从非常非常根本上的转变，而且是全民性的改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才会有这个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它是一个面向全民的包括精英的重大的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化的改变。那它当然影响的不光是文人，也包括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内。所以呢，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的中国传统的绘画就是诗书画，现在我们用艺术家来形容这些人，但实际上在当时呢，这些人他的根本的这个身份并不是艺术家，他们都是有官职的，他们通过科举考试，他们都是有官位的，那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一种追求。就是儒家讲的文人知识分子，他要介入社会发展，要参与社会发展，你光是去作画这个是不够的。那这些人呢，基本上他们是什么时候作画，你比方苏东坡也好，还有我们知道很多人，他都是在官场受挫，然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他在官场上去参与社会治理的这样的条件和处境的时候，他才是去疏解心中抑郁用这个书画。所以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看他好像是艺术家，但实际上他是退隐的状态。那到了20世纪之后呢，让这些艺术家从传统的这种文人真的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用他的这种学科知识去参与社会变化，是走一种专业化的道路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觉得1905年这样的一个天下文人的进阶之路一下子被熔断了，所以才把1905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也是作为我们研究现代艺术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大的教育制度改革，那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要拥抱现代化，它是逼不得已。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呢，所以才会演变出我们后来的旧文化向新文化的一种转变，然后才有20世纪初的那种大规模的留学热潮。所以大家现在能知道的，比方说林风眠呀、徐悲鸿啊、吴作人啊，这些耳熟能详的这些艺术家，其实他们都是留学留欧的，还有比他们更早的，比方说李叔同啊、关良啊，都是留日的。那弗洛菲呢，他是29年去欧洲留学，在那不勒斯的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他非常神奇，他其实上学就特别晚，我看他应该是20岁之后才上学的，就有机会学习所谓的这种文化知识。但是他29岁的时候去了欧洲之后吧，他就用了2年在意大利完成了4年的必修课，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突破他这个语言障碍的，就特别快就完成了。然后呢，他的导师的导师实际上是那不勒斯画派在19世纪转型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师级的人物。然后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把戏剧性的这种光线引入到画面，然后跟历史和现实的这个题材相结合，这点我们也是能在弗洛菲画面当中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的。所以这些都是说在1905之后我们直接能看到对于我们最初的那几代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这种形成的巨大的影响。那像1942呢，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发表的时刻，那个时刻的前后对于文化艺术生产它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吧，它前后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是群体性的这种变化。那这个讲话呢，它在42年它实际上是一个纲领性的讲话，虽然它当时并不叫制度， 但是它其实起到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制度性的作用，而且它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在的。那然后就是像77年，这个就是重新恢复高考了。那重新恢复高考呢，实际上它就是包括文化艺术的这个后备人才的这个培养，它其实又是在十年之后它又重新走上了一个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吧。所以它呢虽然都是一个教育制度上的一个再建制的过程，它跟1905看起来都跟教育有关，跟这个人才培养有关，但其实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像刚才说的1905年它实际上是根本的一个特别现实特别实用主义的一个问题解决导向的，那到了1977年呢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到了70年代因为已经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了，但咱们的学科化非常老化，还停留在50年代，所以它这一次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改革，它不是面向全民的，它是面向精英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精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一定是学科专业化系统化。所以呢像当代艺术在80年代产生，那我觉得有历史上下文的这个作用交织，那也有像这样的制度的出现，它催生这种当代艺术发生，并且我觉得它的作用其实是蛮深刻的。所以大家熟悉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很多当代艺术家，第一批的这些艺术家都是高考恢复之后前几批的这个大学生。你像现在我们前两年刚做过展览的像张培丽是国美的，然后还有王广义国美的，还有就是像央美的陈丹青老师啊、隋运国老师啊等等，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在用这样的这种断代研究这样的历史，实际上是用这样的更深邃的一种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大历史观去看待过去跟今天的关系，才能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当代或者我们所提的这种现代它意味着什么。
谢谢唐管非常详细的梳理了您对这三个年份的理解跟看法。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三个年份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我说哦，科举被废除，延安文艺座谈会恢复高考，这确实是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之前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艺术作品，我觉得带着这个思路再去看二十世纪的文艺作品会非常的有启发。然后也感受到这种时代跟制度的变化会使得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或者他的自我使命或者是艺术学术生命也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小兵老师其实重点就是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三个年份，以及就是您觉得二十世纪历史或者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故事对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刚才唐管讲的非常好啊，我觉得唐管有很好的就是对历史的了解和研究啊，就是这三个年份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讲的特别的有他自己的理解，有他自身的脉络啊。我就简单谈一点，做一点补充吧。1905年当然是科举的废除，我经常讲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科举制度，它既是个政治精英的选拔，同时又是个文化精英的一个养成的过程。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这样的科举制度，它更多的是用个制度化的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的重心，它维持一个文化和权力之间比较良性的，用今天的网络词语来说，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那么1905年科举的废除，我觉得造成一个致命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和权力被打成两截了，然后这个文化人学业又则是那个源源不断的那个制度化的一个内在化的拐道被斩断了。那么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整个民国时代出现北洋军阀也好，军身政权也好，枪杆子政权也好，就导致一个无主文从的一个格局。在传统中国是文主武从，就是武人在很多的时代里面都是个依附性的，而文官体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是个根本性力量。所以整个到了民国，到了后来就导致那些有权力有政治权力的人看不起文化人，文化人也看不起他们，就变成一个权力和文化的彼此的鄙视。而刚才前面唐管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你会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今天我们讲唐诗宋词也好，元曲，就中国古代的小说，很多的艺术作品它的创作的主体都是官员，就他除了是文化人，比如陆游啊，比如像苏东坡呀、啊，像王安石，很多很多人，甚至包括王阳明啊，包括曾国藩等等，是吧？他们既是这个士大夫，也是文化人，也是读书人。所以他们的存在除了这个以天下为责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公共的担当以外，它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创造的主体，它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过程。科举废除以后，整个中国的知识精英的培养的来源发生改变了， 要通过新式的学校，通过留学的教育。所以1917年的时候，当时胡适刚从美国回来，在这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一个演讲，用英文演讲，里面有句话就说，我们已经回来了，这个世界将会不一样了。留学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中国、舍我其谁的一种无巢不出如苍生河的一种担当。所以整个留学就成为一个从留日到留学欧美，从镀银时代到镀金时代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1942年当然对我来说更加是创伤痛剧，因为我在2017年到2018年在哈佛的时候，我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上百万字读完，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的囚徒：延安萧军的精神史》。就萧军这样一个人，这么有个性，从东北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延安的这样一个人，第一次去延安离开，第二次再去延安，一直想离开延安，但一直又走不出去的。因为这个革命所象征代表理想是他所认可的，但革命在从理想转换实际的过程中，那个高度的等级化，就王石卫所批评的一分三色十分九等，包括丁宁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所批评的那种现象，让萧军有了强烈的不舒服感。所以他想挣脱这个东西，但他又没办法改变。我前些年做了一个研究，关于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很多的延安文化都来自于上海，上海的听之见闻，在1936年35年左右源源不断的从当然也包括北平啊、天津啊，跑到延安去。因为延安就成为一个，就是我在讲王鼎钧那一课的时候讲到过，在那个回忆录那个课程里面，就是说王鼎钧先生有个观察，说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知识分子跑到延安去，他们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是为了追求平等。所以很多人是出生于没落士绅家庭，比较好的家庭，他们对于等级化非常的深恶痛绝，他就是要追求平等，去了延安。就到延安之后，延安开始还比较平等，比较开放，后来慢慢等级化，供给制等于方方面面，是吧？所以导致很多人有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排斥不适感。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其实就代表就是说整个这个党文化对于从上海、从北平、从天津过去的这些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小知识青年的一个驯服的过程，一个驯化的过程，要变成一个工农兵文学，为民众的文学，这个当然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所有的文学都只能按照同样一个主调来设计来创作的话，那对文学可能致命的，是灾难性的。第三，1977，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徐老师跟我讲句话，他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因为他的母亲在这个1960年代就是小三线建设被从上海的一个厂弄到重庆去了，他跟他姐姐是他祖母抚养他们在上海成长的，然后他成年以后，他当时在上海的崇明的一个地方工厂还是农场工作，所以有时候会去看他母亲啊，去重庆。那么那时候都坐船了啊，坐了大大的轮船，然后从那个重庆回上海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他当时想，我们这代人终于可以出来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十年太多的有才华的人都被压缩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没有出头之日，尤其一些家庭层面不好的，什么黑五类分子啊，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因为工农兵学员都推荐一些跟这比较红的。所以1977年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国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个巨大的一个重新人生会有一个改变的可能，有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但是我话也说回来，也是2007年2008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有个教授叫于洪，于洪是研究海德格尔，也是个研究美学的一个学者。那么那一年他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抑郁症吧，就自杀了啊！一个五十几岁的教授啊，自杀了。他原来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高考1977的一个思考。因为当时2007年也有很多对于高考，比如30周年有很多的这种赞美啊、回忆啊、追溯啊、感恩啊等等。那么于洪那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整个一代年轻人的受教育的权利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可以随时可以被改变的，他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赞美的。我觉得他那个反思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学校、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对个人来说，这个1977年当然是特别的重要的，特别意味深长。
从两位老师的分享，包括去听老师们的节目，看弗洛菲的画展，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历史它并不只是过去的事情，历史有的时候没有结束，因为很多内容都补充了我自己对于20世纪历史的认识。因为我们以往学到的历史都是非常粗线条的一种宏大叙事的，但是里面没有什么血肉，所以就是看那个历史感觉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如果重新发现20世纪历史，其实对于理解现实或者说理解制度时代跟个人命运的关系，其实都会有更深的体悟。然后我自己这次看弗洛菲的展览，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是他一个人用他的画笔构建的一个大历史。我也是通过这次展览其实才知道1946年的湖南大饥荒， 然后也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我觉得对我自己的知识面来讲或者其他方面都是很有启发跟帮助的。然后我也会想到说，小兵老师在回忆录里的二十世纪中国里面顶功的那几集里面有一个谈回忆录的真实的问题，就是说也许客观的真实就是无数主观真实的总和，也是可能谭晓兵老师选择二十世纪的就是当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去帮我们呈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原因。但其实这个打捞跟重建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虽然我们分享了很多二十世纪相关的内容，但是也许可能还是有人会有疑问，就是今天更多的人都会在比如说在谈 AI 谈未来，就像这次画展的名字换了人间，但我们这里还在谈在展二十世纪。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是，就是有一种压缩跟断裂的感觉，就是中国发展太快了。我知道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叫做压缩的现代性，就是说后发国家快速发展社会转型阶段被大大的压缩。就是像谭晓兵老师在节目里讲的那些回忆录，其实离今天都不远，甚至有的作者也还在世。但是听来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所以挺需要搭一个桥梁，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进入进去，可能每个人会知道这段历史或者这些前人的故事表达对个体的意义。然后小兵老师的那个节目评论区留言非常多，虽然很多听众在您的评论区感受到了一种生命力量，但是我觉得或许是不是您想表达或者您研究呈现这段的历史的初心就不只是如此，以及就是您觉得就是去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对今天人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确实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是比较关切的一个状态吧。那么讲述这么多的回忆录，讲述这么多口述史，也是因为就像刚刚唐管讲的一样，有很多人可能被遗忘了，有很多人可能出了一本书回忆录，但是可能因为他没有出圈，可能更多人未必知道。比如说我讲那个寻常百姓家，那个莫淑仪老师的那个，讲他父母是个普通的小业主，后来一个普通的一个北京市民，他在那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子女，然后让他们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虽然物质是非常艰难的那一种生命，包括比如讲的北岛的那暴风雨的记忆，北京失踪的一些等等诸如此类。所以我在想，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要回访二十世纪，二是对我们每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可能是我们今天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经营生活的一个内在的他者，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中国其实仍然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我觉得这话讲的是非常的，可能是比较简洁化，但是也是比较明确的表明了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仍然是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漫长的轨道或阴影中间。其实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教训并没有得到一个系统的清理，而二十世纪中国的那些曾经的有过的，比如像王鼎钧也好，何兆武也好，很多人啊，他们面对那个时代所展现出的生命的一种韧性和智慧，也没有得到更多被书写、被记忆、被传播、被记录、被重新的去记住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变成一个双重的遗忘。苦难被有意的抹掉了，因为苦难好像意味着对历史的一个、对民族国家的一个谴责，所以苦难最好要被抹掉，变成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而那些辉煌，如果辉煌本身可能又彰显出了某种对体制的持续不断的一种反思和批评，可能也是会被有意的抹掉的。所以最后导致我们整个年轻一代人，比如我现在教的大学都零零后是吧，只讲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几个概念、几个名词而已，而且概念名词背后的具体的个人，他们的生命的感受、他们的温情、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抵抗、他们的痛苦是吧，他们作为一个具身性的一个个体的存在，那种感受力，或者说我们刚刚反复所谈到的一个生命力，并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记录和呈现。所以就导致什么状况，导致历史和当下的一个连接的拐道被斩断了、被堵塞了。这个堵塞会导致整个这一代人他的历史记忆的淡薄、淡漠和一个个体的一个情感的堵塞。以前有本书讲这个东德和西德的，标题叫情感堵塞。 那我们其实葬也处于一个，就是说，因为如果所有的过去被软埋、被掩埋、被遮蔽，是吧？没有一个感通的可能，没有一个重新被照亮、打开的可能，没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承前往复的一个互动的可能的话，其实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生命的那种感受力，其实属于一个被遮蔽的、被压抑的、被枯萎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只是在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电子屏幕的时代里面，靠刷抖音、刷手机、刷短视频就可以活出一个更加丰富的内在的精神生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我最近正在看一个朋友，就前面提的杨潇出了本新书，我觉得也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这次一个对谈的结尾。他书名叫《另一个国度：在二十世纪废墟上的漫游》，我看了三章了，特别受触动。讲到二十世纪纳粹德国覆灭以后，整个二十世纪德国人怎么样面对这段历史遗产、历史记忆的问题。我觉得我希望以后杨潇能够写一本书，关于中国人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废墟上。他说在废墟上的漫游，你比如说讲的很简单，他里面讲到的，比如说那么多的希特勒时代所建的一些建筑，当时德国战后他的基本上就一炸了之，全把轰炸炸毁。因为那些建筑本身它是有建筑美学的，就像当时一个导演不是拍了一个意志的胜利嘛，那个纪录片嘛，纪录电影嘛，就那个中间所呈现出那种集权主义的美学，对个体是有一种可以制造某种神圣感和神圣性的。所以后来的德国的一些地方的文化观念就很为难，因为你不保留，我要炸毁，好像是个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存在过，它是历史真实存在过的一部分，它应该成为一个历史的训诫、教诲、废墟，有废墟，就像我们比如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它又有一种建筑美学上的一种集权的诱惑，很多人到这地方看到那个希特勒时的建筑、那个音乐、那个整个场景，他又会觉得那个时代其实蛮好的，一个伟大的第三帝国的一种辉煌、一种美学，好像整个民众是万众一心，不像今天德国怎么怎么样，是吧？所以新纳粹主义的崛起又跟这样一种仍然保留某一种神圣的残余的那种建筑、那种美学的存在有关系。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你怎么样面对过去，怎么样小心翼翼的审慎面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的遗产，是吧？既能够召唤召回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部分，让我们重新来铭记反思，同时又不让那些东西变成一个好像重新把那些过去曾经给我们制造了很多悲剧性的政治灾难的东西，又重新变成一种新的极端主义的一种文化和思潮崛起的一个依托、一种媒介。所以这个中间你会看到我们怎么处理历史、怎么回望历史，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艺术也好、文化也好、历史写作也好、回忆录也好，其实都是你如何诚实的面对过去。所以我经常在那个节目里面谈到那个托克维尔的一句话，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当过去和现实的一个通道被堵塞的时候，人就会变成一个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他就会特别茫然，他什么都无感，他就变成一个植物性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就为什么我讲回忆录、讲口述，而且我讲那些东西，我特别需要从人的故事、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讲。这也是1973年的时候，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当时做了演讲，讲史学、史家与时代，里面有句话我也经常引用，他说真正的史学永远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永远跳动了现实的生命。我们始终回忆录也好、口述也好，我们是讲人的生命、人的感受、人的处境、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穿越、人的自我反思。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在回忆录、口述时的讲述中间，我们可以活不止一种人生，是不是？我们看不同的人生，我们其实如果有很强的代入感，因为每个人生是个单程票嘛，都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我们看不同的回忆录，其实我们感受了不同人生。那么这种环环相扣、交相呼应的方式，可能会从不同的方面的光打过来，光影之间，可能我们的人生会跟历史有一个更加内在化的连接和交错，可能会更好的让我们面对当下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更加有一种通透感。所以这次我们的学生毕业，有个学生讲一句话，他就到中学老师，他说唐老师，他说我就学历史特别好。我说你为什么觉得特别好？一个女生，他说学历史让我活得特别的通透，比较明白，然后比较通透、比较明白之后，又不是说变成一个政治的冷漠，他我仍然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觉得这就是历史教育它能够起到一个作用，能够达成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花一年多时间在看理想平台讲这些回忆录、讲这些口述史，它的一个内在的目标和意义所在。
谢谢唐老师，我刚听得特别感动，然后我想到一个词叫没有历史的人。可能也许很多今天的人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没有根，就我们悬浮的生活在一个空降的现代社会， 因为我自己在看理想也有做中国经典系列的导读节目，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中国经典包括一些文言文的内容就是是非常陌生的，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如对西方的思想亲近跟熟悉。唐老师刚刚说的话也让我感觉到缺少对一段历史的反思和更诚实全面的认识，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历史被扭曲乃至于重演的这样一个危机。我不知道唐管听了小兵老师的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小兵老师讲的非常非常好，我就补充一点吧，就是从视觉的角度，因为其实你看我们每个人从小就上幼儿园上学就开始老师给你拿笔让你画几笔，然后大家觉得好像是一种学艺术培养情操，其实我觉得还不只是这些，本质上我觉得可能它是让每一个人从小开始给你一种视觉的训练。 AI 发展之后也许未来这个视觉会越来越重要，视觉呀视觉生产啊，它的重要性也许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其实美术馆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视觉和视觉发展的一个存储器。我们美术馆里收藏的或者博物馆里的这些文化艺术品，它其实是从古代到现在它的所有的视觉生产的这种物质它的存在把它收集起来，它变成一个视觉发展的证物。所以呢美术馆我就觉得未来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之重器。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地这么多国家尤其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有那么多的大馆大的美术馆，而且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他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世界各地收集哈，就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这些文化艺术品，为什么呢？它就有可能是跟这有关。那我们的二十世纪进入现代中国发展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艺术品是不被世界看见的，还没有被认可的这个阶段。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这种体系化的研究，并且我们去体系化的收藏这些高质量的艺术品，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要保护保留这样一个现代中国视觉发展的一个实物档案。刚才所说的这么动荡的波澜起伏的阶段，那我们在视觉方面我们尽可能的能够为后人留下点东西，到时候你可以来看见。所以其实大家说看见什么呢，你不就是美术吗，或者说大点是艺术，其实我觉得是看到现代中国的视觉实力。所以我是觉得拼接也好或者是重新打捞挖掘也好去做这样的二十世纪的这种研究，所以我觉得就像小兵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你不能忘去历史，你只有是了解历史我觉得才会给你力量，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不是悬浮的生活，我觉得小兵老师说的特别好。
对，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弗罗菲的画展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的那个文字的切片是弗罗菲在50年代反思自己的创作，就那段话会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他说他自己因为害怕批评所以可能他自己对创作的东西不是很满意。但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我自己感觉平时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但生活中有什么要对抗的东西的时候整个人的表达欲或者生命热情好像是更高的。所以之前是想问两位老师说就是对于生命热情或者公共生活的建立还有什么经验或者想法想跟听众分享吗？
我补充一句话吧，因为今天从一开始呢谈的就是看见，我觉得呢艺术没有对错，但是有好坏之分，我希望大家尽量挑好的东西看。
那我也补充一句话嘛，我大概在10年前在那个星期报书评周刊啊，就是4月份的时候世界那个阅读日约我写个主题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叫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阅读。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才能看见历史看见未来看见当下，它可能不是个简单的刷屏可以看见的，你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依托更多的阅读更多的跟人人之间面对面的分享交流，更多的听比如说看理想时刻是吧，看理想的节目是吧，帮助你自有更多的一些拐道 approach 才能够看见。所以看见本身是要持续不断的，就像马克思韦伯讲的那样像穿透个硬木板一样有一种韧性的努力去才能够看见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你才会觉得你是真正是活在一种当下和历史相连接的并面向未来敞开的一种生命体制中间。 才会有一种心力和一种心量。所以那个王凡生老师有一本书叫《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我觉得回忆录口述史对我们来说尤其如此。你怎么样才能找到生命的热情，是吧？找到蓬勃的生命力，然后推动自己去建立参与公共生活的创造。你比如每天给自己设置一个下班以后一个小时的无网时间，远离手机，就完全阅读或者跟一个朋友打电话，是吧？诸如此都是一个微小的抵抗。从这个过程之间慢慢会获得一种，就是说你跟他的一个暂时的隔离，然后暂时的物理的隔离，然后来进行深度的阅读思考交谈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我们看理想的听众们能够从历史从艺术中间获得一种更深层的人文的生命力，获得一种更强烈的一种更持久的一种看见的能力，看见历史，看见当下，也看见未来，更要看见自己的内心。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也非常有启发，一度听了有一点想要落泪。
谢谢大家，谢谢，
高兴，希望以后有机会线下见面，线下参观的。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在采访的最后听到小兵老师讲到历史之于个体的意义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没有历史的人这个词，突然有点悲从中来的感觉。没有历史的人可能一开始是活得很轻松的，没有包袱，但时间再久一些，或许就会产生一种悬浮感。毕竟哲学三问中的其中一问就是你从哪里来。今天很多人都在寻找让自己能够安身立命之所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而我想这个答案或许不在持续的脑内推演或者和心理相关的种种概念的理解当中，而在具体的生活中，在我们不断与外界与历史碰撞出来的火花之中。可能在小兵老师的眼中会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有点悲观的后辈，因此每次跟他连线，他总是希望我能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而我也的确非常迷恋所谓走出循环的时刻。什么是走出循环呢？就是思考一些事情或者碰到一类事情，走出和以往一样的那种反应模式。而走出循环非常重要的就是接收一些和当下主流不一样的故事观点，接收新的刺激，而这新的刺激有可能并不来自于当下，而藏在历史之中，真实的历史之中。所以节目的最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北京的泰康美术馆去看《换了人间》弗洛菲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到7月5号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预约观展。也推荐大家收听唐小兵老师在看理想平台主讲的《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这档音频节目。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欢迎友情转发，友善评论，欢迎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我是 DY， 我们下期再会。